第二十二章，摩西。在饥荒时期，埃及人为要得到粮食起见，曾将自己的牲口和田地卖给法老王，最后把自己也卖给他，永远为奴。约瑟为他们安排贤明的办法，让他们做王家的佃户，每年从收成中纳五分之一的公粮，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是雅各的子孙不必受这些条件的约束。由于约瑟对埃及全国的贡献，他们非但得到戈山地居住，而且也得免一切的捐税，并在荒年时期得到充分的粮食。法老公开承认，在各国因饥荒而国势衰微的时候，埃及之所以能丰衣足食，乃是因了约瑟的上帝的恩典。王也看出约瑟的精明强干曾使国家极其富足，所以他出于感激的心多方厚待雅各的家。但是岁月如流，韶光易逝，埃及全国受其深恩的那个伟人约瑟，以及因他的功劳而蒙福的那一代人都已去世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并非不知道约瑟对国家的贡献，而是不愿意加以承认，并要尽可能使之淹没无闻。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时以色列的人数已大大增加，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他们在约瑟的养育照护和当时在位的法老后代之下，已经很快地遍满那地。但是他们仍保持自己为独特的民族，在风俗与宗教上与埃及人完全不同。如今他们的人数增加，引起了法老和他百姓的惧怕，唯恐一旦有战争发生，他们要与埃及国的仇敌联合起来，但是把他们驱逐出境又非上策。因为在以色列民中有许多人是精明强干的工人，他们曾为国家增加大量的财富，埃及王需要这样的工人来建筑他富丽辉煌的宫殿和庙宇，于是他把以色列人与那些将自己和自己的产业都卖给国家的埃及人同列，不久就派监工辖制他们，这样他们就成了服苦役的奴隶。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王和他们的谋士曾希望用苦工压制以色列人，以便借此减少他们的人口，并扑灭他们独立的精神。他们既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就采取了更残酷的手段。王吩咐那些因职业而有机会执行他命令的收生婆，在希伯来人生产的时候杀害他们所生的男孩，这乃是出于撒旦的鼓动。他知道以色列人当中要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怂恿王杀害他们的孩子，希意借此破坏上帝的旨意。但是收生婆们敬畏上帝，不敢执行这残酷的命令。耶和华悦纳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兴旺。王因自己的计划失败大大震怒，随即发了一道更紧急更普遍的旨意，叫全国的人搜寻杀害那些可怜的婴孩。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当这道命令正在施行时，立位支派一个虔诚的以色列人暗兰的妻子约基别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长得非常俊美，他父母相信以色列民得释放的时候已经近了，并相信上帝必要为他的百姓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决意不牺牲他们的这个孩子。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加强了他们的意志，所以他们不怕亡命。母亲把孩子藏了三个月，后来他觉得不能再安全地保留他了，于是用蒲草做了一个小箱子，抹上石漆石油，以免漏水。他将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他自己不敢留在那里看守，唯恐孩子和他自己都要因此丧命。但孩子的姐姐米莉安却逗留在近处，表面上好像毫不在意的样子，其实是在焦急地看望着，要知道他的小兄弟究竟要遭到什么事。那里另有一些守望的在场，母亲恳切的祷告，已经把他的孩子交托给上帝照顾，所以有人眼看不见的天使在孩子安睡的地方看守着。天使指引法老的女儿到了那里，他看见那箱子甚是稀奇，及至他看见箱子里那俊美的孩子时，就明白这事的内情了。孩子的眼泪感动了他的恻隐之心，他对那一位无名的母亲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全他所疼爱的孩子不禁深表同情。他决意要救这婴孩，并收养他为自己的儿子。米莉安暗暗地注视着事情的发展，他既看见公主温慈地对待着孩子，就大着胆走过来，最后向公主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公主答应了。米莉安赶紧去把这快乐的信息告诉她的母亲，并且毫不耽搁地和她一同回到法老女儿的面前来。公主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上帝已经垂听了这位母亲的祷告，她的信心已经得了报赏，如今她以深深感谢的心从事着安全愉快的工作。他衷心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上帝教养他的孩子，他深信这孩子被保留乃是要为将来做一番伟大工作的。他也知道不久必须把他交给法老的女儿，那时他必要被种种引诱他远离上帝的影响所包围。想到这一切，他就在教导着孩子的事上比教导其他的儿女更殷勤更小心。他尽力把敬畏上帝和喜爱诚实公义的意念灌输到他心中，并恳切地祈求上帝保守他脱离各种败坏的影响。他向孩子指明拜偶像的欲望和罪恶，很早就教训他跪拜祈求永生的上帝，叫他知道唯有上帝能垂听他的祷告，并在一切危急之中帮助他。他尽可能地将孩子留在身边，但到了他大约12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和他分离了。于是这小孩子就从简陋的茅舍被领到法老女儿的宫里去，做了他的儿子。然而就是在这里，他也没有失去幼年时代所得到的印象。在他母亲西贤所得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这些教训保护他不沾染了在王宫的富贵之中滋长着的骄傲、不信和邪恶。这个希伯来的妇人虽然是一个流亡的奴隶，可是她影响的效果是何等远大。她儿子摩西的整个人生以及她做以色列领袖所完成的大使命，足以说明一个信基督的母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没有什么工作足以与之相比。母亲的手掌握着儿女一生的命运，他的工作关乎儿女正在发育中的心智和品格，这工作不但为了今世，而也是为了来生。他所撒的种子必要发芽生长，结出或善或恶的果实。他并不是在画布上绘画，或是在石头上雕出一个美丽的图案，乃是要在人的心灵上印刻出上帝的形象。尤其是在儿女幼年的时代，他更有责任造就他们的品格。这时他在他们逐渐发育的心智上所铭记的印象，必要一生一世存留在他们心中。父母应当在儿女幼小的时候指导他们造就自己，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把儿女交给我们教养，不是为承受地上国度的王位，乃是要归于上帝，执掌王权直到永远。每一位做母亲呢，务要认识到自己的机会是极其宝贵的，他的工作必要在审判的大日受试验。到那时， 这要看出许多男女的失败和罪恶，乃是由于母亲的无知与疏忽所致，因为母亲的本分乃是引领他们幼年的脚步走上正路。到那时，也要显明许多曾用自己的天才、诚实以及圣洁的生活来造福世界的人，他们的影响和成就的主要原因乃是有赖于他们那信靠基督、时常祷告的母亲所灌输的信仰使然。摩西在法老的朝廷中受了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训练，法老以决议使他明灵的孙子承继他的王位，所以这个少年人要受教育，准备担任这崇高的职分。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的军事天才使他在埃及的军队中很服众望，一般人都看他为一个非常的人物。撒旦的计划失败了，那处死希伯来人婴孩的命令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恰好训练并教育了他子民将来的领袖。以色列的长老们曾得天使的教导，知道他们蒙拯救的时候已经近了，并知道摩西就是上帝所要用来成就这事的人，同时也有天使来指示摩西，叫他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了他去解除他子民的束缚。他既认为他们必须用武力争取自由，就打算自己带领希伯来的军队去反抗埃及的兵力。他既有这种看法，就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唯恐他对养母或法老过于亲热，以致不能自由地实行上帝的旨意。依着埃及的法律，凡是登基的法老必须是祭司阶级的一个祭司。摩西既是王位的继承人，就应当受制于国教的密典，这责任就委诸祭司了。但他虽然是一个发愤不倦的学生，可是不能诱导他参加假神的敬拜，他们威吓他，如果他坚持希伯来的信仰，必要失去王位，而且公主也必不认他为儿子。但他的决心丝毫也不动摇，除了创造天地的主上帝以外，他绝不敬拜其他的神。他与祭司和敬拜假神的人辩论，指明他们向没有知觉的偶像做迷信的敬拜乃是愚妄的事，没有人能反驳他的论据或改变他的宗旨，只因他崇高的地位以及国王和民众对他的重视，他们就暂时容忍他对信仰方面的坚贞。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想要得的赏赐。摩西原有资格在世上的伟人之中居首位，在最富强的国家之中放一异彩，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来行使王权，他卓越的智力高过各时代的伟人。无论是做一个历史家、诗人、哲学家、军队的统帅或立法者，他都是盖世无双的。但他虽然有全世界任他支配，但还是毅然拒绝功名利禄的引诱，他宁可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已经得了教训，知道上帝所赐给谦卑和顺从之仆人的最后报赏，属世的名利若与之相较，则诚然微不足道。法老壮丽的宫室和国王的宝座固然对摩西是很大的引诱，但他知道在王宫里享受最终之乐是会令人忘记上帝的，所以他看破了华丽的宫殿、国王的冠冕，而仰望至高者在那没有罪恶玷污之国中所赐给他圣徒的至大尊荣。他凭着信心看见了天上的大军所放在得胜的头上不朽的冠冕，这种信心使他离开地上的公侯，而与那顺从上帝、不愿侍奉罪恶的卑微、贫穷并被人轻视的民族同受苦害。摩西居留在王宫直到40岁，他时常想念到同胞的卑贱境况，而且也常常去看望那服苦役的弟兄，并鼓励他们说上帝必要施行拯救。他看到同胞受虐待和压迫，往往怒火中烧，急于为他们报仇。有一天他出去看见一个以色列人，他就一跃而起把那埃及人打死。除了那个以色列人之外， 并没有别的人看见。摩西立时把那尸体埋在沙土里，现在他显明自己已准备好随时维护同胞的利益，并希望他们能起来争取自由。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们还没有准备得自由呢。第二天，摩西看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有一个明显的是错了，摩西责备那欺负人的，那人便立刻以恶言回答摩西的责备，否认他有权干涉，并卑鄙的非难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这整个事件很快的就给埃及人知道了，而且不久就夸大的传到法老的耳中，人把这件事报告给王，他们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说摩西有率领以色列人反抗埃及人，推翻政府自立为王的野心，如果让他存在，国家就不能安全。法老立时决定必须把摩西处死，摩西看出自己的危险，就逃到亚拉伯去了。耶和华指引摩西的道路，使他得以住在叶特罗家里，这叶特罗是米甸的族长和祭司，也是敬拜上帝的人。过了不久，摩西娶了叶特罗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在这里为他的岳父做工，看守他的羊群，并居留了40年。摩西杀埃及人的这件事是犯了他列祖所常犯的同样错误，就是擅自把上帝所已经应许做的工作揽到自己手中。上帝的旨意原不是像摩西所猜想的那样，要借着武力来拯救他的子民，乃是要借着他自己的大能，好叫荣耀单单归于他自己。然而就是这一件鲁莽的行为，也有上帝掌管，使之成全他的旨意，因为摩西还没有准备好担任他的大功，他还必须学习亚伯拉罕和雅各所学习过的信心的教训，就是不依靠人的力量和智慧，只依靠上帝的能力来成全他的应许。此外，摩西在幽静的山间还有许多他所必须领受的教训，他要在克己和艰难的学校中学习忍耐，控制他的情绪。他自己若不先受训练，学习顺从，就不能善于治理别人。他自己的心必须先完全与上帝和谐，然后他才能把上帝的旨意教导以色列人。他必须从经验中学习怎样以慈爱的心照顾凡需要他帮助的人。有人会以为摩西不需要这么长时期的辛劳和隐居，以为这是徒然枉费时间，但无限智慧者却叫这个将来做他子民领袖的人费了40年的光阴，做一个牧人的平凡工作。这样养成细心、忘我和对他羊群亲切关怀的习惯，就准备他使他成为以色列慈悲忍耐的牧人。人所能给予的训练和教育，没有什么能以代替这经验的。摩西从前曾学了许多他所不该学的事，那些在埃及里包围着他的影响，养母对他的爱，他自己做法老子孙的崇高地位，还有各种放荡的席上、假宗教的优雅外观、巧妙的教义和神秘的仪式、敬拜偶像礼节的隆重，以及建筑和雕刻的壮丽，这一切都在他正发育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也多少已形成了一些他的习惯和品格。只有时间、新的环境并与上帝的交往，才能消除这些印象。摩西要弃绝错谬，接受真理，必须自己进行一番拼命的挣扎，但当这斗争过于激烈而非人力所能胜过时，上帝必要做他的帮助。凡蒙召为上帝完成一项工作的人，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出人类的本质来，然而他们在习惯和品格上并不是顽梗不化、满意现状的人，他们切切的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并学习怎样为他工作。使徒曾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但是人若自愿留在黑暗之中，上帝就不会赐给他神圣的光亮。人若要领受上帝的帮助，就必须认出自己的软弱和缺点，必须努力促成自己所需要的改变，必须振作起来，不惜不倦的恳切祷告。 不良的习惯和嗜好必须予以戒除。人唯有决心努力纠正这些错误，并迎合正义的原则，才能得到胜利。许多人永远没有达到他们可以达到的地步，就是因为等待上帝替他们做成一些工作，但这工作却是上帝已经赐给他们能力去为自己成就的。凡上帝所能用的人，必须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受最严格的锻炼。上帝必要使神圣的能力与人力合作来帮助他们。摩西隐居在群山之间，唯有上帝与他同在，他心中已不再有埃及壮丽庙宇之迷信和虚假的印象了。他在亘古以来山岭的庄严雄伟中看见至高者的威仪，同时在对比之下又看出埃及的假神是何等无能，何等的渺小，各处都写着创造主的圣名。摩西似乎是势力在主面前为他的全能所荫蔽，在这里他的骄傲和自视都已扫除净尽。在他严格淳朴的旷野生活中，埃及的安逸和奢华在他身上的影响完全消除了，于是摩西成了一个忍耐、恭谨、虚己的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而他对雅各全能者的信心仍是坚强的。光阴一年一年的过去，摩西带着羊群在寂静的山中到处漂泊，他常想起同胞受压迫的境况，回忆上帝对待列祖的恩典以及他赐给选民的应许，他就昼夜不断地为以色列民祷告。有天使所发的光辉围绕着他，他在这里受上帝圣灵的感动，写了《创世纪》这一卷圣经。可见他多年在荒凉旷野之中所费的光阴有了极丰富的收获，因此不仅摩西本人和他的同胞，就是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也都深蒙福惠。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上帝的旨意成全之时，要使世人的骄傲蒙羞。这位拯救者将要以一个卑微牧人的身份出现，手中只拿了一根杖，但是上帝却要使那根杖做他能力的标记。有一天，摩西领着他的羊群到了何烈山，就是上帝的山。他看见火烧的荆棘、枝叶和树干都燃烧着了，却没有烧毁。他近前来要看看这罕见的奇景，当时有声音从火焰中发出来，呼叫他的名字。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我在这里。”上帝警告他，不可冒失地走近，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就是那立约的使者，也就是那在过去的时代向列祖显现的一位。于是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上帝。凡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态度必须谦卑恭敬。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不可以擅自大胆地就近他，好像他与我们同等一样。有人称呼至大全能圣洁的上帝，就是那住在人不能靠近之光里的主，好像是与同等的人，甚至与低级的人谈话一样。有人在上帝圣殿里的举止行动，是不敢在地上援手恶见势力做出的。这些人应当记得，他们是在那撒拉弗所敬拜、众天使所掩面不敢正视的上帝面前。上帝是应该大受尊崇的，凡真正认出他灵格的人，就必谦卑地在他面前屈膝，并像雅各看见上帝的异象时一样呼喊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当摩西恭敬畏惧地在上帝面前等候时，上帝接着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听见这命令，甚至惊异恐惧，不禁倒退几步，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想到所要遭遇的艰难，想到他同胞的盲目、无知和不信，其中有许多人几乎不知道有一位上帝。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的回答是：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摩西受命先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就是以色列中最尊贵、最正直，并因百姓的奴役常有忧伤的人，将从上帝那里来的消息和拯救的应许告诉他们。然后他又同着这些长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摩西预先受到警告，知道法老必要拒绝他们的请求，不肯让以色列人去。然而上帝的仆人不可失去勇敢的心，因为耶和华必要借此在法老和他众民面前彰显他的能力。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关于以色列人准备行程的事，耶和华也做了指示，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埃及人曾因勒逼以色列人做苦工太甚而致富，所以当以色列人起行往他们新家乡去的时候，要求他们多年辛劳的报酬乃是合情合理。他们所要的乃是细软的东西，以便路上易于携带，上帝必使埃及人乐意把这些东西给他们。上帝为拯救他们所施行的大能的神迹，必要使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恐惧战惊，因而乐于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摩西看到许多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他面前，他有什么凭据可以向他的同胞证明上帝却已差遣了他呢？他对耶和华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时就有一个具体的凭据给他，上帝叫他把杖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上帝吩咐他拿住那蛇，蛇就在摩西手中仍变为一根杖。上帝又吩咐摩西把手放在怀里，他照着行了，急着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上帝告诉他再把手放在怀里，这一次抽出来，手已经复原，与那一只一样。耶和华应许摩西借着这些神迹，使他自己的同胞和法老都必确信，这里有一位比埃及王更有能力的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但是上帝的仆人想到他当前这种新奇而又不可思议的工作，仍然畏缩不前。这时他在苦恼惧怕之中，以自己没有口才为推辞理由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他已经离开埃及这么久，对他们的方言已不像从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么精通，那么流利了。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上帝又另给他帮助的保证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但是摩西仍然恳求上帝另选一个更为称职的人，这些托辞的话起先是出于谦卑和虚心，即使耶和华应许为他排除一切的困难，并应许赐他最后的成功之时，他还是畏缩退避，并诉说自己不配，这就显明他是不信任上帝了。这就表明他唯恐上帝不能赋予他蒙召去担任这大功的资格，或者是暗指上帝选错人了。这时摩西蒙指示要到他哥哥亚伦那里去，亚伦每天说埃及话，所以埃及话讲得十分流利。主又告诉他，亚伦正要来迎接他，然后耶和华发了一道断然的命令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上帝。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再不能有什么推辞，因为一切的借口都除去了。上帝下命令给摩西的时候，他是一个缺乏自信、拙口笨舌、胆小怯懦的人。他觉得自己担不起向以色列人做上帝代言人的责任，可是当他接受命令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从事工作，并完全依靠耶和华了。那伟大的使命是要他竭尽心力以赴的。他因为甘心顺从而蒙了上帝的赐福，就成了一个有口才、有抱负、沉着镇定的人，足能胜任这分派于人的空前伟大工作。这就是一个先例，证明凡完全依靠上帝并毫无保留的献身来实行他命令的人，上帝必要如何加强他们意志的力量。人若接受上帝所放在他身上的责任，并尽心寻求取得担负这些责任的资格，他就必因此得到办事的能力和功效。无论他的地位多么卑微，才能多么有限，只要他依靠上帝的力量，努力忠心履行自己的本分，就必成为真正的伟人。如果摩西倚仗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并贸然接受那伟大的使命，自然就会显明他完全不配担任这样的工作。事实上，一个人若感觉到自己的软弱，至少就显明他已体会那委托给他的工作之伟大，而必以上帝为测试为力量了。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那里，说明他想去看望他在埃及的弟兄的心意。叶特罗同意之后，就为他祝福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于是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起身上路去了。他还不敢说明他使命的目的，唯恐岳父不准他带着他们去，但在未到埃及之前，他顾虑到他们的安全，认为最好还是打发他们回到米甸的家里去。摩西对那在40年前向他怀怒的法老和埃及人隐然存着戒惧之心，所以令他不愿意回到埃及去，但在他顺从上帝的命令出发之后，耶和华才显示给他，他的仇敌都已死了。摩西在离开米甸往埃及去的路上，得了一个耶和华不喜悦他的又惊人又可怕的警告。有一位天使带着微笑的模样向他显现，好像立时要杀他似的。天使没有说明是为什么原因，但摩西想起自己曾疏忽上帝的一条命令，受了妻子的劝诱，没有给他的幼子行割礼。他疏忽了律行，使他的孩子得以承受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之福分的条件。而且这被选作以色列领袖者这样的疏忽，只能削弱上帝律法在百姓身上的威权。西波拉怕她的丈夫被杀，就自己下手施行这项礼节，于是天使让摩西继续他的行程。今后摩西在法老面前执行他的使命时，他是经常要处在大危险之中的，唯有借着圣天使的保护，他的性命才得保全。但是他若疏忽一个明显的本分，就绝不得安全，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上帝的天使是不能护庇他的。在基督复临的前夕，正当一人遭难的时候，他们也必靠着天上使者的服役而得保全，但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人是没有保障的。 那是天使不能保护轻看神圣律法中任何一条诫命的人。